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我们西雅图知名的导演杨璐，欢迎杨导参加我们节目。
亲爱的西雅图观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演员杨璐。
接近一点这个话筒。
再近。
对。好，那我根据那个百度百科啊，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杨璐，就是这个是，杨璐是中国大陆，演员，早年呢在电视剧《甘十九妹》当中饰演女主角甘十九妹而知名。后来赴香港和美国发展，现在移居美国西雅图。他出演的电影《黄金雨》曾经荣获1995年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比较简单，那其他的请杨导自己补充啊。
我补充一下哈。我因为我现在住在西雅图，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搬来西雅图吗？
是。
那是因为一部电影，
西雅图不眠夜吗？还是北京遇上西雅图？
晚秋，Late Autumn 是一部韩国电影，当时的那个晚秋的主演是汤唯
、
所以我扮演的是汤唯的姐姐妹，那是我第一次来西雅图，所以我在西雅图的拍摄期间啊，我就去逛了很多西雅图的地方，我就觉得说这个地方太美了，我就想说啊，有一天我想住在这里。然后几年前机缘巧合我就搬过来了。对，所以那也是一部我非常喜欢的电影。其实我的作品里面还有不少就是我自己挺喜欢的，不过观众们记住的就是甘十九妹。对，
哇，你一说这个汤唯是我的女神啊，在梦中，
真的哈，她确实很美，对，她就是像西雅图的秋天一样那么美。
但是嫁给韩国人了，真是太可惜了。
我那个导演非常有才华，他就是我们晚秋的导演，
他
的丈夫。
他丈夫是吗？
我想应该就是我们那部电影让他们两个
是
在西雅图这么一个浪漫的地方，不相爱都难。
然后甘十九妹那样就是在全国有全国性的名气，然后到了西雅图之后有没有落差？
落差是有的。其实我来西雅图之后，因为在来西雅图之前呢，我基本上还是会就是我以前是住在洛杉矶，然后但是我基本上是两边跑，就是我的我大部分的时间会在国内拍电影电视剧啊什么这些，然后来美国呢基本上是就是我的家还有我的家人妈妈呀孩子呀什么的，所以就是那个时候我是两边跑，那所以我孩子们长大的过程哈，我当时是就是基本上就是我在的时间不是很多，所以我一直很愧疚。一直到我儿子就要上初中了，所以我毅然决然的决定说，如果我要再这样下去，那我孩子慢慢长大了，到了大学，我可能就真的是不能就是看到他们长大的过程了。所以我才决定说就搬来一个安静的地方，然后踏踏实实的陪着孩子长大。所以这样的话，我就是决定来西雅图的时候，我是不再拍电影电视剧了。
所以你相当于是一个决心做一个全职的妈妈是吗？
当初来西雅图的时候是这样想的，所以就是那个时候我就打算说就陪着我孩子长大，然后就做个这个好妈妈吧。但是你知道做我们这一行啊，就是我们这一行跟别的行业不太一样，
是
因为我们这个事业是我们就是非常喜欢的。
对，
就是我爱这份工作，然后我才去做了这个专业。所以 所以来了西雅图之后呢，原本是打算就不要做了，哎，机缘巧合呢就认识了西雅图话剧社。
哦，
就是我记得前年我们来过一次电台嘛，
嗯，是的，是的，
当时我就做这个话剧《北京人》，
嗯，对
对，所以就是认识了话剧社之后呢，然后话剧社的那个领导就说，哎，说我们想做一台话剧，
嗯，
这又勾起了我对这个我的这个艺术我的表演的这个，
嗯，
应该算是个戏瘾吧，
嗯，
就是我觉得做我们这行就是这样，一辈子都有这个戏瘾，
嗯，
所以这样我又做了这个话剧《北京人》，就是前年在 Meadenbauer 演出的那一部，
嗯，
那一部呢也是很不容易，因为当时正好是疫情，
对，
所以我们就是疫情期间就是在线上唯独剧本。就这样一来一往就晃了有三年，然后才有机会说在线下排练，最后真正在剧场里边演出。
哦，
对，
准备了三年这个演出。
哦，这个演出，对对对，从一开始的剧本围读，
嗯，
然后到后面在线下，
嗯，
线下排练也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因为北京人是曹郁的名剧，而且戏非常大，
嗯，
所以嗯就是按照我这个可以说就是相对专业的水准吧，我觉得我不能轻易的就是把它放到舞台上，我一定要把它准备的非常充分我才敢上台，
嗯，
所以这样前前后后确实是这个戏做了好几年。
所以至少在西雅图你一下子就一炮打红，就是你的在西雅图的这个声誉就有了啊。
对，就是应该算是有了一些小名气吧，所以我觉得那个是给我奠定了一个基础，就是一下子把我的戏瘾勾出来之后呢，
嗯，
就又一发不可收拾，所以在这个去年我就做了我的这个北美录剧坊，
嗯，
然后因为在陪伴我儿子的过程当中，我一直就是有一个想法，就是因为在美国的这些孩子啊，我觉得像很多华裔的家庭可能就都像我一样，
嗯，
孩子们在美国出生在美国长大，然后可是我们都希望说让他们多多少少就说不一定传承，你也得会说中文，然后会知道一些这个我们，嗯，中国的故事中国的历史，
嗯，
然后就是至少就是把我们知道的这些这个中华文化美好的东西希望我们的下一代也能够知道，但是好像在美国的话这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儿，嗯，这个让我感触很深，所以我就想着说创建这个剧坊，然后我就想着说哎，我用我的这个我的能力吧，就是说我学表演的，那么我就是想说教孩子们演戏，然后我们来演这个儿童剧，演中国的故事，比如说像去年今年我们都演了这个嫦娥奔月，
嗯，
因为我发现在美国其实无论是我们就是华裔的孩子，还是说本地的当地的很多这个孩子，他们其实对中国多多少少都是，尤其是中秋节大家都知道，他们叫 Moon Festival 或者是叫 Middle Autumn Festival，他们都知道是中国的节日，那中国的节日要怎样呢，就是除了吃月饼就到此为止了，
对，
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说我想告诉他们，哎，我们吃月饼的时候为什么要吃月饼，我们还有一个非常美丽的传说，很漂亮的一个故事，所以我们就用舞台剧的这个形式演出来给这里的孩子们看，
嗯，
所以这样的话我就希望说这里的孩子他们可以跟着我，就是从表演的过程当中，就演舞台剧的过程当中了解中国故事，了解中国文化，而且还有机会就是说练习中文，可以在台上非常自信的大大方方非常骄傲的去说中文，说中文台词，对，这是我做这个儿童剧坊的这么一个想法。
总的来说就是你一段时间为了孩子牺牲自己的事业，就是还是一个比较伟大的母亲。 然后现在又从事你的专业，那么说明你对表演或者对你事业还是有一直是有热爱的或者有激情的。
对，我其实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有时候就是你比如说我不知道你怎么想，你有没有试过想要去了解一下你自己，问一下你的内心你到底喜欢什么。
是是是，
就是其实在此之前我也试过，我也开过咖啡馆，然后对我就是觉得说哎呀，就是我女儿有的时候会说我说妈妈你真是干一行爱一行为什么我要去开个什么咖啡馆什么这那的，是因为我也是一个特别爱做饭的一个人，喜欢去研究各种什么吃的喝的美食啊，然后我觉得可能就是说我这个人就是一个比较这个理想主义的一个人，就是我想着说啊这个事情我是可以做的我就会去做，但是不太会去管说后果如何。
开咖啡馆期间能够谋生吗？就靠仅仅靠营业那个经营咖啡馆？
就是最后是以失败告终的所以我就是觉得说理想和现实是可能是会有一些差距，然后之后我就问，就我会问我自己说你到底喜欢什么，然后其实就是比如说今天一个朋友说哎，我这有一个电影你有没有兴趣来拍，可是没有酬金，按照我的心态就可能放在以前的话我认为说那是我一个职业不行，可是现在的话我会想说哦好啊我去啊先拍了再说
就是拍了想参加什么影展是吧，
参加电影节呀，参加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其实有的时候也可能是年纪吧，慢慢的到后面我会觉得说这就是我喜欢的事儿，就是可能以前我是做专业的，那么在我老了以后比如说等着我退休了我这件事情还要不要做呢，我觉得我还是会，所以这就是慢慢的从做专业变成可能会变成票友，或者是一个爱好，或者是对，但是我觉得就是以我现在的年纪我觉得我还可以再多做一些事儿，或者是为大家。
我以前采访过秦怡，他采访他的时候是95岁你还年轻，
不我还可以加油。
刚刚因为你刚刚在讲你的春秋坊或者北美
北美陆剧坊
就是讲的正有兴头的时候被我打了个岔，前段时间啊就是你们正好有一个演出，就是你的北美陆剧坊的一个演出，然后有一个叫《新城奔月》，还有一个是小武松不打虎啊，挺好，就是那个我觉得印象很深刻，所以正因为我看了这个我觉得很想请导演来分享一下这个台前幕后的故事，这些孩子怎么管教到那个在舞台上过演得这么精彩，
是
可以分享一下。
对，就是我们这个戏真的是哎呀说起故事真是一波三折，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戏你看新长欧奔月那 suppose 就是应该在这个中秋节的时候来演的，
是
其实之前我还准备了很多，就是就是当初我们还准备一些月饼啊，然后还准备了这个玉兔灯啊，就是像去年一样我们就是可以让小朋友带着玉兔灯来看我们的演出的，对，可是临到快要演出的时候我们订的剧场突然跟我们说不行了，说他们因为他们那个装修的原因，灯光好像是那个装灯光被 delay 了，
嗯，
然后不能开放了，
嗯，
然后我们临时又去换剧场，你知道的，在西雅图找剧场真的是很不容易，
嗯，对，
对，所以好不容易我们找到了后来就是这个 Wanita High School 的这个剧场，
嗯，
然后原定就是跟他定好了，他说他只有11月24号这个时间可以给我们演出，
嗯，
那我们就跟他定好了，定好之后没成想那一天刮了飓风，
对对，
所以大家都停电停水，整个学区都关掉了，
叫炸弹气学，
对，炸弹气学，我当时
百年一遇，
跟
你们撞车。
但是我觉得让我特别感动的是，就是在学区还没有通知我们说不开放的之前一天，
嗯，
在没有电的情况下，因为紧接着大概第二天第三天我们就要演出了，
嗯，
所以呢我说怎么办呢，我就跑去了 Home Depot 去买那种应急灯，
嗯，
然后我还在我们这个群里面通知大家，我说我们无论如何明天也要坚持排练，就是我说大家克服一下，多穿一些衣服，因为已经很冷了，十一月底，
嗯，
然后我说我们就用这个应急灯来排练，结果临到第二天就是那个就是我们排练之前，
嗯，
学区突然给我们一个通知说啊，我们就整个学区关了，然后要 delay 到这个12月份。
嗯，
所以我就是当时我发这个通知的时候，我很感动的是，家长们请假的很少，就是说大家还是很克服困难，因为我知道就是说很多家庭家里面现在目前都处在一个没有电、没有暖气、没有 WiFi 的一个状态。
对。
就是好多就是家庭都是带着孩子到那个墓里面去蹭 WiFi， 就我看到我们群里面都是说，
嗯，
哎呀我那个我带着这个我带着李雨涵，我带着谁谁谁，就是我们这些小演员，
嗯，
我们在墓里面蹭 WiFi 呢，
嗯，
对，然后就这样他们还可以接我的通知，然后还可以说他们可以来排练，我觉得这个是让我很感动的一件事情，对。然后孩子们经历了这一次呢，也觉得说他们就是我们在排练的时候，他们每个没有丝毫觉得说哎呀那天不演就是很气馁，没有一个都没有，大家还是热情高涨，
嗯，
对，所以到我们演出那天，平常我们排练的时候孩子们真的是很皮，不是一般的皮，就是一个不注意，比如说我们排练的时候一个不注意，哎，就有孩子就开小差了，
嗯，
然后该接的台词就不接了，
嗯，
但是真正演出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出差错的
啊，
每个人都好认真的在这个侧幕等着，
是是是，
因为我们这台演出有前所有的演员加起来差不多有30个孩子，
嗯，
全部在舞台上，
是，
对，所以你知道孩子他们的天性，你知道是很活泼好动的，但是我规定了在侧幕的时候不可以讲话，而且我觉得这次我们的小演员是经历了一次，就是真正的对他们是按专业来要求的，因为所有的孩子都戴了耳麦
啊，
对，所以在此之前就说了，没有戏的时候一律不许讲话，因为如果你一讲话观众全部听到了。
嗯，
对，所以他们真的是在正式演出的时候非常具有专业精神，
所以就是他们不管是排练还是正式演出都是发挥了很好的水平，是吧？
对对，尤其是正式演出的时候，对，这些孩子真的是非常的可爱，
嗯，
对。
然后我看到有一些，比如说，邯郸舞蹈学院，还有森林功夫是残学院是吧？那个，
嗯，
是他们的学员跟你们合作的是吧？但是这些，他们邯郸舞蹈学院跳舞的是相当于是参加排练是吧？是这样子。
哦， 对，因为我们去年和今年都跟李老师合作了。
嗯，
那比如说我们天宫的这些仙女的舞蹈，那个都是这个恒大舞蹈学院的 Lisa 老师编舞的。
嗯，
所以他们是在就舞蹈部分，他们是不需要平常来跟我们排练，只是彩排的时候跟我们排练就可以了。就是平常他们是在恒大舞蹈学院里面，就是排练这个舞蹈。
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听杨导来分享他的故事。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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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2025年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2日晚上6:30，在美国顶尖音乐厅西雅图 Banner Royal Hall 隆重上演。由美国著名脱口秀演员黄西、加拿大著名喜剧演员大山、荣获 CCTV 星光大道冠军的盲人歌手刘赛、中国著名歌手老鼠爱大米的杨成刚等领衔主演，以及多次登上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全能艺人蒋劲带来的魔术、美猴王等绝活，还有中国国家一级演员、著名单簧管演奏家陆小兵和著名小提琴家方圆的经典演奏，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中国创造营学员李诗田、西雅图中乐团、加拿大高旭东情韵乐团、西雅图话剧社，以及精彩的杂技、舞蹈、独唱和童声合唱等表演，将让您大饱眼福。心动不如行动，团购票价含税仅需24.15美元起，请致电206-953-6901或访问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找到演出介绍，扫描二维码并购买您的门票。2025年西雅图华人春晚将为您开启一个充满欢笑、惊喜和好运的新年。我们2月2日西雅图 Banner Royal Hall 不见不散。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直播的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有幸请到知名的导演杨璐女士。那么杨璐呢在国内也是知名的演员。那请您继续，就是我知道您做那个北美
陆剧坊
以前春秋坊还对面好记一点。然后就是12月份刚刚演出的那个还是蛮成功的，然后就是这个台前幕后的故事还有吗？
嗯，
我们再讲讲。
对，就是对我们这个因为我们这是两个戏嘛，一个是小武松不打虎，小武松不打虎是一个这个孩子们的一个比较短小一点的小喜剧，就是但是主要反映的精神是这个保护动物，保护自然环境。所以这个戏呢，就是也是让我没想到的，就是演的还挺成功。所以我们这次这个小武松不打虎，就是被选去了这个微软的春晚，
挺好。
然后还有这个叫Mercer Island 的这个春节的这个活动， 然后并且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戏也被选去了这个中央电视台的中学生频道的少儿春晚。对，所以在这个春节的期间，然后这个少儿春晚也会播出我们小武松不打虎的片段。
挺好听。
对，所以我觉得在其实通过我跟这些孩子们的接触当中，其实我也那个我跟他们一样，我也是在不断的进步。孩子们真的是很可爱，其实虽然他们是在美国在美国这个英语的环境里长大，其实只要你带着他们，就是告诉他们这个去演这些美丽的故事，这些好玩的故事，他们一样会很喜欢。对，所以尤其是这个小武松不打虎那里面几个那个演那个老板娘啊，还有演店小二的，大概一共四个小女孩吧，最小的是5岁。当初来的时候只有4岁多，就是最大的是7岁。然后我当初教他们就是像在这个小武松不打虎里边用到的这个报菜名的片段。
对对对，
那个报菜名都是这个
挺好玩的。对
对，那都是相声的基本功。
对啊，都是德云社里面的基本功。
对对对，所以我都根本都是想说我想说试试看吧，看看他们能不能接受。结果这是超出我的想象，很快这个我们这个小老板娘就把它背下来了。然后孩子们在一起呢，他们会不自然的互相比 PK， you know， 他们会觉得说你可以背我也可以背。所以这是后来这是这个5岁的这个最小的这个小姑娘，她也能把这个报菜名的其中的一段也能背下来。所以这个真的是让我非常非常的 surprise， 就是这些孩子们真的是像海绵一样，就是说他们的能量是不可估的。他们真的非常聪明，就是只要你好好的教他们，他们都是可以学得会的。对，
太好了，太太有意思了。然后接下去你们还有演出是吧，就是不久。
对，接下来也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就刚才说了，就是说我这个瘾被勾出来了，就前面弄了一个话剧，结果我就发现说哦，这就一发不可收拾了。所以最近我又在做这一台新的话剧《阮玲玉》，也是一个大型话剧。
然后就是因为您之前是做演员的，是现在是演偶优则导吗？还是因为因为演多了就自然就会导了？
我觉得我就是以前我做演员的时候真的是从来没有想过要当导演。然后这是因为就是来了西雅图之后嘛，就是也可以说赶鸭子上架吧。然后因为我觉得就是在西雅图这个地方，它不像在国内，就是说很多条件比较受限。所以呢就是一开始我只是就是按照，因为我就是比如说我当演员的时候我已经做了20几年了，大概就是说虽然没当过导演，但是基本上看也看得太多了，所以基本上就是说在自己学习一下，然后导戏慢慢我就开始越来越有经验。但是后来发现我还得这个就是一台戏不只是说把演员准备齐了就可以，你还得有灯光、服装、化妆、道具，然后音乐、声效一系列的。所以就是就是因为在这里嘛，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因为条件的关系，所以就是很多东西都得我亲力亲为去做。所以慢慢慢慢的，我觉得我现在发现我的思维都开始变了，就是 比如说我接了一个新的本子，我想的不是说怎么去这个演这个戏了，
嗯，
我想的是更多全面的，哦，这个戏的这个舞台位置，然后它的灯光怎么弄，然后它的这个舞台的这个置景美术，就是色调，就是说我从一个这个表演思维已经变成一个宏观的一个可以说是导演甚至说是制作的一个思维了。
嗯，
就是有的时候我自己都会想一想，哎，我就发现我变了。
嗯，
对，所以最近的这个阮玲玉呢，我大概是打算要四月份吧，
嗯，
在四月份的四月中下旬跟观众朋友见面，然后这也是一台比较大型的话剧。那
这个本子是自己创作的吗？还是
这也是名著？
哦哦哦，
对，这也是阮玲玉也是人艺演过的。嗯，对，所以就是不过就是说这个戏呢，就是只是放了一些我自己的想法，就
是
说我想要在舞台上，就是说阮玲玉的故事已经就是一个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故事，但是怎么去展现这个故事，那我有一些小小的想法，那我觉得希望到时候观众朋友们能够到剧场去来见证一下。
嗯嗯，还有你不仅是言而优则导，还有还是编剧对吧？因为现在我看看这个小武松不打虎啊，新唐编音乐都是自己创作的是吗？
对，就是就是说故事它是有一些这个就是素材吧，然后根据这些素材我又放了一些，比如说今年的新嫦娥奔月，我是就是放了我自己的想法，就是把它落地到西雅图，然后是用西雅图四个这个放了学的这个学生，然后在偶然在这个神秘的书店里面，就是捡到了一个这个类似于像月光宝盒那样的一个神秘的书，然后穿越到地球，然后在地球上遇到了嫦娥，哦，不是穿越 sorry 穿越到月球，然后在月球上遇到了嫦娥跟玉兔，然后就引出了这个后面这个后羿射日嫦娥怎么奔月的这么一个故事，然后到后面这四个孩子又帮着嫦娥怎么去打败暗黑精灵，然后再回来，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我感觉会更就是比较这个接近这里的这个孩子的生活，让他们能够更容易接受这么一个神话故事的一个感觉吧。
是 是
对，就改编了一下。
然后我们再讲到那个你们您跟那个西雅图话剧社合作的一个小品即将登上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主办的那个西雅图华人春晚的舞台。然后这个小品是您创作的是吗？
对，就是因为当初我就是想说，哎，就想弄一个非常搞笑的非常无厘头的这么一个小品，那就是我们这个小品叫皇帝选妃嘛。然后就是这个皇帝选妃就是这么一个影子，我也是把这个西雅图的这个就是比较接到西雅图的地气，就是一开始的台词就是说这个皇帝是从这个405高速堵车过来的，对，然后这几个妃子呢，就是我也是根据每个演员的特点，然后来就是基本上是就是秀，比如说其中有一个妃子是这个 Coco 演的，那 Coco 我是在偶然在一个 party 上遇到他的，就跟他认识的，然后在那个 party 上我发现，哎，他有这绝活儿。他学鸡叫真的是学得很
啊，
然后他还可以就是
甩头
这样，所以就是我发现了他的这个特点，我就把他招来演了我其中的一个妃子，然后还有这个小猪，就是那个
对对对
跳那个大长今的， 那我知道他，因为他是在这个西雅图歌舞团里边跳舞的，
嗯，
所以我想也是利用他的这个特点来演其中的一个妃子。
好，我们进一下广告，然后广告之后请继续聆听杨导讲述他的故事。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啊，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直播现场。今天我们在西雅图中文电台位于 Bellevue 的直播间，迎来了我们西雅图的知名的演员也是导演杨璐。杨导的故事很精彩啊，然后我们听他就是怎样就是继续回到这个娱乐圈吧，至少我们在西雅图这个娱乐圈的一片天地是可以打下来的，对吧？能不能再像国内那样，就是要拿到全国性的那个名声，可能应该还应该是有希望的啊。从我们的这个西雅图华人春晚开始，
是的，是的，不一样的天地。
然后那个，因为那个我们刚刚私下也在讲，因为这次在西雅图的最大的剧场就是北纳罗一号演，
嗯，
然后有一些大腕，然后你们的节目是就是一个小品嘛，
是的，
我们请的大腕也是笑星，然后呢，是到时候看究竟哪个节目会赢得更多的笑声啊，然后。
我们真的是压力山大。
不会不会不会。
嗯
嗯，然后就是这个，您刚刚提到是皇帝还是从405堵车？
皇帝选妃。嗯
嗯，因为到时候可能要改改词，因为到西雅图可能是只能说市中心，或者说90号公路，或者说
90号公路520了，
或者520太堵。九十号公路可能更堵一点，我也不知道。
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
到那边就改90号公路。对。
然后我也很期待到时候，这个 Coco 会不会在选妃的时候表演甩头啊什么？
甩头功。
我就不知道。
对对对，是的，是的，其实我们真的是没有想到，就是说我们能够，就是在这次您的这个就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在 Bonnaroo Royal 后这么大的一个舞台会选中我们的小品，我们真的是很激动啊，真的很荣幸很荣幸。但是真的是要看我们的演员是不是在刻苦的努力的再排一下，然后能够让这个小品来能够再上一个台阶。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就是西雅图华人春晚，因为我们是想要相当于开创性的，因为之前他过农历春节的时候都是一个美国的团体办的一个演出，叫庆祝亚洲，叫 Celebration， 然后他们现在播办了，播完之后呢，我们想就是我们接过来，所以呢，如果我们第一场成功的话，以后就可能每年希望每年都演。
哇，太棒了。
对，所以所以我们今年就是选的都是因为很多团体都想来演，然后呢我们还是选就是特别 特别看好的节目。
真的是，我觉得我作为我个人的话，我真的也很期待，因为您请的这个大山呀、啊
嗯、
还有杨成刚啊、
嗯、
还有这个黄西呀、啊
嗯、
我觉得我自己我都是粉丝，所以我都买了好多票，然后就是期待着我们全家人都一起来看呢。是，对，我嗯。所以西雅图话剧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这个春晚真的是越办越好了。对。
有了杨导的这个节目的加盟啊，这肯定是很有看头的。嗯，我们再回到您个人啊、
嗯、
就是拍了那么多的电影电视剧，
嗯
嗯，什么时候是高光的时刻、啊、就是你觉得。
高光的时刻应该就是
干尸九妹
吧，因为其实我作为一个演员来讲呢，就是我是一个就是对表演非常热爱的这么一个演员，
嗯，
所以其实除了演干尸九妹，我还很喜欢演各种类型的角色，包括后面我还演了好多的反派，对，比如说像我在那个《母仪天下》里边演这个整个剧里边最坏的这个张婕妤贵妃，《母仪天下》是这个主演应该是袁立吧，我帮您
也是清宫戏是吗？我反正都没看。
你没看？对对对。也是不是，是一个汉朝的、
哦、
汉代的一个戏、
嗯、
然后宫斗戏，对，就是当时就是喜欢的人还挺多的，
嗯
然后其实像古装戏，我不知道，可能我那个脸型的关系，所以演了很多的古装戏，干尸九妹是其中的一部，然后我还演过跟谢娜演过那个壮士出征，谢娜王刚、
啊、
嗯，对，那是一个喜剧、
嗯、
然后我演了这个清朝海军大臣的八姨太，
嗯，
然后后来跟高圆圆还有杜淳，还有那个台湾的刘德凯，我们演了那个爱无悔，
嗯
嗯，那个里边我演的是二姨太，
哎呀，
然后反正就是确实我倒是演了不少姨太太。是，然后其实我非常喜欢的一部戏是当时美国911的时候，我们刚好在三藩市拍摄这部剧叫危险旅程，也叫偷渡客，这个剧呢是之前那个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北京人在纽约》，
那个知道，对
对，那个戏的这个原班人马也是曹桂林老师的这个又一部小说，偷渡客改编的，也是他亲自就是做这个制作人来做的这部剧，然后我跟王姬就是演的这个女一跟女二，然后我演了一个特别仗义的，虽然是在这个黑帮里边，但是就是为这个，就我们这个戏就是偷渡客这个小说写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改编的，就是讲那个当年就是纽约曼哈顿撞滩的一艘船，后来就抓到了有一个蛇头叫萍姐，然后王姬他的这个原声就是这个萍姐，然后我就是演了这个帮这个萍姐打天下的这么一个角色，然后这个剧是其实是在我的这个演技来说哈，我认为是比较巅峰的一个状态，对，那个戏很喜欢，但是因为干尸九妹当时是就是他刚好是就是说在干尸九妹之前，就是在国内想看好看的武侠剧基本上都得看什么龙门客栈啊，就是看香港啊台湾啊这些武侠戏，就是国内没有自己没有特别好的这个武侠剧， 直到这个甘十九妹出来的时候，就是大家才会认为说我们自己也有非常好的武侠剧，像甘十九妹这样。
嗯，
所以就是说，所以就是我演甘十九妹的时候，刚好是占了这么一个优势。
嗯，
所以被大家记住的就是，就只有甘十九妹了。
然后你是苏州人，我们是老乡，就是苏州也是出了一些知名的演员，像刘嘉玲啊之类的。
嗯，韩雪。
韩雪啊，
嗯，
然后您那个当演员，或者说您少女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梦想，像谁那样，或者会不会以刘嘉玲啊，或者做榜样？
刘嘉玲也会吧，嘉玲姐。对，因为对，说起苏州，因为我以前就是在苏州的时候读的是苏州市二中。
啊，
嗯，就是在那个叫嘉峪坊
啊，
嗯，然后过一条马路就是观前街嘛，
嗯
嗯，对，然后我上学的时候，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就很喜欢刘嘉玲，当然是我们的偶像了，
嗯，
对，然后就有人告诉我说，哎，那个刘嘉玲是22中的，然后好像离我们这个二中也不远，
嗯，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离这个我的偶像又近了一步了，
是是，
对，所以我觉得应该也是有这个原因吧。然后，所以后面就是说，其实我最开始的时候，我小的时候我是想当一个舞蹈演员，
是，
对，所以我在那个高中刚毕业的时候是进了苏州市歌舞团的舞蹈队，
嗯，
对，然后那个年代。刚好我赶上的那个潮流就是走穴，
嗯
嗯，那个时候您可能已经都离开
我啊，差不多，我也是70后。
哦，你也是70后、
嗯，
就是你已经离开苏州了，还是很早就出来了？
没有，
嗯，
因为我大学毕业之后又回到苏州工作。
啊。
对，我是02年才离开苏州的
啊，02年，
对
啊，
我02年的时候出国的，对
啊，对对对，
所以之前大多数时间在苏州，嗯，所以就是以后有机会的话，会不会还是要回到那个演员，或者说从事这个演员的梦？
嗯。也许吧，
嗯，
就是就像就是说，嗯，以前就是可能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把它是作为一个职业，
嗯，
那现在的话，我可以说更多的可能是会把它，就算是我的梦想，或者是，就是可以说是不能说爱好，但是就是。就是非常喜欢的，
嗯，
就像有的人喜欢，就是有的人喜欢当那个京剧的票友。
那你是专业的，票友是业余的呀。
对，但是这么说吧，就是说在我年轻的时候呢，
嗯，
我会把它当成我谋生的一个手段。
嗯。
那以后呢，我可能就是比如说。如果要是有机会我可以去演比如说某个奶奶的角色婆婆的角色，
我觉得还可以，还年轻嘛，就是刘晓庆都能演小姑娘，我觉得完全没问题的，
对，那个要借助好多这个科技手段
是，啊
yeah,
嗯，
但是我不在意，我可以，我还是非常的 enjoy。
至少演中年人就不用那个，不用你演奶奶，奶奶太麻烦了。
对，我的
你得化妆啊什么的。嗯，因为我们时间有限，今天好像一期讲不完那样子，希望有机会再
好好
再请杨导来那个分享您的那个。经验，
嗯，
然后我们很快就到节目的尾声了，今天非常荣幸啊，也非常高兴请到中国知名的演员，也是我们西雅图知名的导演杨璐老师来做客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美国故事栏目， 那在节目的最后，请杨导跟我们讲个一两句话，就是讲讲自己有什么愿望，有什么愿望都行。
首先我要祝西雅图中文电台春晚演出成功，然后希望我们这个大型的春晚能够一炮打红。
哎呀，谢谢托您的吉言啊。
然后紧接着我们就可以每年都在 Bonnaroo 然后这么漂亮，这么精彩的这么一个剧院，可以每年都在那里有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春晚，然后让西雅图我们的这个华裔住在这里的所有的人们都能够在春节有一个特别热热闹闹的这么一个气氛。然后其次就是现在虽然还早，但是我也借助这个平台向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说一声新年好，给大家拜个早年。
好，谢谢杨导。
谢谢。
也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好。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